马太福音系列讲到75，创造的王。马太福音17:22-27，韦保罗牧师，2007年1月14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14日。马太福音17:22-27，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1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你们这些从一开始就在参加聚会的人，我只想重复我之前说过的话，关于我们要正常聚会，防止陷入机械式的表演陷阱。其实任何我们反复做的事情都不应变成一种形式上的表演。哪怕是一句我爱你，如果你在说的时候根本没有真心，也毫无行动去爱你的配偶，那这句话就是空洞的。我想我们能在每周定期的聚会中真正珍惜我们所做的事情，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深入理解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当我们低头唱诗时，比如唱到欢喜这个词，我们这一周是否曾经醒察过有关神的教导，让我们明白在主里欢喜到底意味着什么。甚至有些我们经常唱的诗歌，我敢打赌很多人根本不懂歌词的意思。比如那首 Here I raise my Ebenezer, 这里我立埃比尼瑟，有多少人在唱却不知道 Ebenezer 是什么意思。它其实是纪念神帮助的石头，意思是我的帮助之石。又比如万军之耶和华 Lord Sabaoth 这个名字，很多人念成撒贝奥斯，其实是撒巴奥特，意思完全不同，是万军之主。如果我们认真学习神的话语，认识神的话，那么我们所说的每一个词都会进入更深的层次，我们对这些词汇的理解会更加丰富。例如恩典、怜悯、荣耀等词，对5岁的孩子、55岁的成年人、75岁的老人来说意义都不同。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些词不该变得空洞，反而应该更加饱满。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心，帮助我们更深更丰富地理解基督的受难、耶稣的被卖、死亡和复活，这些他屡次提及的真理。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理解这段特别的神迹，彼得与收税人之间的对话，以及耶稣如何处理这件事。愿我们借此更正确地认识你，奉基督名祷告，阿们。现在回到经文22-23，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那么耶稣的真正使命是什么？他来是要成就什么？在名声大的人身上，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想让他们站在自己这边。当人有知名度时，你会看到许多持有不同政治或道德立场的人都会说一些关于那个人的话，目的是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比如有人会说亚历山大大帝是某某，肯尼迪是某某，苏格拉底是某某，后面加的都与他们的宣传目的有关。你试图让名人支持你，这种策略非常有效。比如几十年前著名演员亨利·方达是最早为电视广告代言的明星之一，据说他只为一则广告片收取了公司半数的股份， 因为人们相信只要他喜欢，他们就会购买。同样的，耶稣也经常被人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塑造。他的话语和行为经常被歪曲，成为政治议程或道德宣传的工具。许多所谓的耶稣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基督教世界观，他们只是把耶稣当作某种代言人。事实上，要找到公开辱骂耶稣的人并不难，但耶稣的真实使命却常常被忽视。他真正来的目的往往不在讨论之中。耶稣在这里明确提到，他要去耶路撒冷，在那里被罪人出卖、受苦、被杀，第三天复活。耶路撒冷的意思是和平的根基，耶路撒冷是旧约献祭的地方，也是最终的献祭地点，指向基督的牺牲。如果你读旧约，会看到许多献祭都是流血的，这让不喜欢血腥的人感到不适。但这些献祭都是指向基督的牺牲。待会儿我会引用耶稣设立圣餐时的话，这是新约的杯。这个小小的杯子包含了所有献祭的意义，通过流血罪得赦免。在旧约，成千上万、数百万加仑的血流出，如果把这血液压缩成一个小球，会非常密集、非常沉重。那个杯子和饼就象征着这一切的浓缩。耶路撒冷将成为我们的和平根基，但这是在耶稣舍弃自己的灵魂之后完成的。神的羔羊，无瑕疵、无玷污的耶稣完成了他的工作。圣殿的幔子将从上到下撕裂，不再隔断人与神的关系。大地震动，坟墓打开，我们所有的罪孽都落在耶稣肩上。这世界就是我们和平的根基，也是我们救主痛苦的根源。路加福音22章44节说，他的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把耶稣仅仅看作教师、先知或哲学家，或把他当作某种政治或道德运动的代表，完全是错误的。耶稣确实教导神的律法，而律法本应被信服和遵守。但律法早已通过摩西完整颁布。耶稣来的目的是带来恩典的圆满，他来是为罪人而死，担当神的愤怒，替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偿还罪的刑罚。正如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24节所写，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耶稣承担了全世界的罪。耶稣预备他的门徒，他曾多次提醒他们将要发生的事。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也有类似的预言，只是细节稍有不同。耶稣是在为将要在耶路撒冷经历的苦难预备他的跟随者。但我们必须明白，耶稣并不是告诉他们好，让他们鼓励他。有时我们告诉别人即将面临困难，是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但耶稣不是这样。事实上，他后来预言，当他受苦时，他们会像羊群一样四散逃跑，彼得会三次否认他。耶稣知道这一切，他不会再去加略山的路上需要别人为他加油。他将孤独上十字架，孤独受苦。我们在基督里的胜利，只有基督自己付上代价才有。耶稣告知他们这些是为他们自己的益处。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常常警醒，最终归于信靠基督之人的荣耀，往往是经过艰难困苦之后才来临。我们要预备好面对困难，因为圣经中所有荣耀的应许都是伴随着挑战和试炼的。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告诉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天上的居所。但他同时也提醒我们，在世上我们必然经历患难与苦难。今天有一种不符合圣经教导、令人困惑且消沉的基督教观念，忽视了人生中的痛苦与灾难。这周我刚收到一封邮件，来自一位基督徒，他经历了噩梦般的遭遇，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生下来有问题，只活了9个月便去世了。 这位基督徒和他的妻子经历了不仅是医学上的折磨，还有一连串宗教上的挣扎。他说他读过一本书，里面讲如果信心足够大，孩子就会存活。于是他写信给我，感觉这种说法带有责备和操控的意味。我也有机会回头反思，这种信仰的呈现真是糟糕透顶，好像你只要摆出某种姿态就能让神像老虎机一样兑现，只要你知道该投什么硬币，怎么拉杠杆，神就会按你的意思行事。仿佛神是个喜怒无常的神，回应你正确的呼求。你能想象一个父母真会这样吗？当你的小孩掉进泳池，正在呼救时，你会说你叫的不对，应该这样喊，救命，救命。你今天表现不好，我不会帮坏孩子。神难道会是这样吗？我们怎么能摆出某种姿势，期望溺水时神会说，不对，你说话的语气不对，我不帮你。这样的信仰观实在糟糕。我常听到一些基督徒的见证，因某些惨痛事件信心破碎。我不禁想，他们的信仰到底是建立在什么上面？谁告诉你，信了基督后，人生就不会遇见灾难？朋友们，信仰的告白，哪怕是诚恳的告白，也不能保证人生没有悲痛的时刻。我们不可让这些挫折击垮我们的信心。我们应当接纳神全备的教导，既看见暂时的难处，也期待永恒的奖赏。你看，耶稣谈到他的死，也谈到他的复活。他说，第三日我要复活。门徒们当时极其悲伤，好像他们从未听到这话。作为教会，我们借着聚会，常把心思集中在天上的事，靠着神的应许得安慰。如果我们不定期聚集，不亲自参与神为属灵生命提供的滋养，那些鼓励我们的应许便会成为无形。暂时的灾难必然会来，务必记在心上，这些苦难肯定会来。如果我们没有培养并保守基督里的恩典和心思，灾难会使我们不堪重负。但若我们心中常浸淫在基督胜利的福音里，就能勇往向前。而且神荣耀的应许和我们遭遇的苦难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保罗在罗马书8:18写道，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不要像门徒那样，在耶稣告诉他们这些之后，玛利亚来报耶稣复活的消息，他们却不信马可福音16:11。这段耶稣向门徒预告他被出卖、被杀、复活的经文，和马太福音16:21几乎一样。耶稣转向耶路撒冷，告诉他们他将被罪人杀害，这次更特别提到被出卖的事。耶稣后来用比喻说明这件事，马太福音21:33-39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再来看马太福音17:24-27，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 彼得说，是像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我想简要谈谈这个特别事件的意义。首先，耶稣为什么这样做？其次，马太为什么要记录这个似乎奇怪的神迹？诚然，这很奇怪，我从未见过有人钓鱼能钓到正好数额的钱。丁税是每个20岁以上的犹太人每年必须缴纳的半舍克勒银币，除埃及记三章、尼希米记十章等多处提到，用于支持圣殿运作。这次耶稣和彼得显然没缴这税。当收税人找彼得时，他们想找耶稣的错，这在福音书中屡见不鲜。基督教信仰与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之一是，基督教不是单纯建立在耶稣的教导上，而是建立在耶稣本人上。其他宗教的创始人，比如佛陀、孔子、穆罕默德、甘地，只是传递教义，他们是普通人。如果指出他们的错误，只是指出教义的问题。但基督教的根基是耶稣，他是义，他一切所行都讨父神喜悦。若这基础倒了，信仰也就没了，人怎么找也找不出他的错。彼得告诉收税人，耶稣确实缴了税，怎么知道的我不清楚，或许是去年缴过。回到家时，耶稣遇见彼得回来，便对他说话，先用理性的例子问他，地上的君王会强迫自己的儿子缴税吗？是向儿子征税，还是向外人？彼得回答，是向外人。这里外人在原文重译为别人。这里的意思是，耶稣对彼得说，好吧，彼得，我问你一个问题。地上的君王，他们自己的儿子交税吗？还是只向别人征税？彼得答得很正确，说，他们是向别人征税，不向自己的儿子征税。你明白耶稣用这个比喻想表达什么吗？耶稣的重点是，他自己是免除圣殿税的。根据圣经，圣殿是属于他的，马拉基书三章一节，圣殿是他父亲的家，约翰福音二章十六节。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冒犯，耶稣仍让彼得去缴税，而且是通过让他钓鱼，直接从鱼嘴里拿出准确的金额来缴纳。这里我们先观察两点，第一，不必要的冒犯。耶稣不会无故冒犯别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冒犯，放弃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是基督徒的行为。耶稣本有完全的权利不缴丁税，但他选择了不冒犯人，仍然缴纳了税。同样，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二节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他虽然有权利接受供养，却选择不这样做，自己免费做事，以免给人留下坏印象，避免不必要的冒犯。不过，耶稣也从不因害怕冒犯别人而忽视自己的责任。法利赛人经常因耶稣的教导而被冒犯。有时，耶稣会放弃个人权利，以免冒犯。但在某些不可妥协的真理面前，耶稣绝不会改变，只要真理得以宣讲，冒犯也在所不辞。我们作为基督徒，也应当智慧地辨别何时不必为琐事争辩，避免不必要地冒犯他人，但在不可让步的真理上，也要坚定立场。第二，合法支持。这里讲的是丁税、圣殿税。耶稣当时称圣殿为贼窝，说明圣殿已经严重堕落，但即使如此，耶稣仍没有违反律法，继续支持这个教会体制。教会的腐败可能严重到不再被称为教会，但在没有完全断裂之前，我们仍有责任支持教会的合法事务。圣殿被毁之后，基督徒自然就不再缴圣殿税，因为那个已经成了耶稣所说的撒旦的会堂。 到那个时候，我们会明白，那已经不是真正的神的教会，神的国度转给了那结果子的群体。但即使教会有缺陷，尽管有时严重到近乎荒谬，也不应轻率放弃对其合法支持的责任。最后，我觉得耶稣让彼得钓鱼，从鱼嘴里拿出恰好税款的这件事很特别。很多神迹都有深刻意义，不是随便显示能力。比如医治盲人让人看见，复活死人让人明白从属灵死亡中复活的意义。那么，这钓鱼取钱的神迹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这里谈两点个人看法。第一，这显示耶稣在履行责任时没有任何难处或失职。无论言语或行为，耶稣都远超常人能力，完全能胜任他的职责，绝不是因为能力不足才让彼得去做这件事。第二，也是主要意义，是这神迹让我们更深认识耶稣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权柄与尊贵。正是因为耶稣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才被钉十字架。耶稣不是因为他的门徒热心祷告或爱仇敌而被杀，也不是因为他们守法律有多好，而是因为他自己宣称是王。耶稣一生都在彰显他作为王的权威，甚至在他诞生时，希律王就想杀他，在他受难时，比拉多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宗教领袖们绝不容忍真王的存在。彼得那时钓鱼，拿出鱼嘴里的银钱，一定深感耶稣不仅是圣殿的主，更是创造的主。这件事不仅是缴税，更是表明耶稣权柄的象征。诗篇八章六节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成就了这预言，海里的鱼都顺服基督，穿行于海中的鱼也是如此。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弟兄们，真信心的终结就是轻看基督的职分和权柄。世人虽然在教会中还常提到他的名，你可以去任何一间教堂或宗教场所，人们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尊敬耶稣。但当信心开始离弃真道时，起初的表现就是否认耶稣基督真正的职分和权威。虽然人可能不承认基督为主，但连鱼都承认他。我认为加尔文说得很对，他指出耶稣吩咐彼得去取鱼里的银钱，不是出于贫穷的需要，而是要借着神迹显明他的权柄远超过世上的君王，因为连鱼都归他管辖。耶稣向彼得显明了他在万物上的主权，这也是他要用这种方式纳税的原因。如果彼得心中曾怀疑那点神同在的地方的属灵意义，当他打开鱼口取钱时，这一切疑虑都烟消云散了。你想想看，就如同风暴中门徒惊呼这是怎样的人，他们不知道鱼口中藏着什么，只有万物之主、万王之王、创造的主才能掌控。朋友们，他借此向彼得，也借着话语和圣灵向我们显明了这一点。作为基督徒，让我们同心敬拜感谢神，深知即使是海底的幽暗之处，也没有什么能逃脱基督的权柄。让我们也坚信，在这世上没有别的王值得我们效忠和信靠，唯独那位美善圣洁的万王之王耶稣基督。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迷时，我们在迷里面得大安慰，知道没有什么是能脱离迷的旨意，历史不是偶然无序，尽管万事看似散乱，却都有其神圣的缘由，出于迷圣洁的心意和计划。求迷帮助我们因这真理而安慰自己，同时愿我们用心、灵、意、力，将我们最大的忠心和信靠专归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父啊， 也求你使我们明白十字架的价值，常将它作为我们思想和安慰的首要焦点，使我们认识耶稣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意义。你以为他预备了身体，使他能担当我们应得的刑罚，他成为罪的替代，使我们成为神的义。愿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在这救主耶稣基督里安歇。阿们。